大不列颠帝国的西边是什么？就是今天的美国。所以慢慢你看见今天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，美国变成一个最大的超强国。那现在请大家记得，如果他也是手中的一个棋子的话，果然他是手中的一个棋子。很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都是从美国送去的，所以你看见说很稀奇啊。慢慢慢慢的马就跑就跑得远西了，然后这个马如果跑远西，他又会跑远东啊。跑到远东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这匹马到了台湾，到了大陆，到了香港，到了印度，很明显的。那么最近这十年，慢慢有一个消息出来说，这十年慢慢有一个大国崛起来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你知道这些不管大国小国，你看都是神手中的一部棋子。然后呢，你看见福音能送到全世界各地。对于中国人来讲，尤其是对于我们要问说，什么时候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原则，而且有人真的把自己献给主？那你慢慢回过头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在东方真正可以和罗马帝国抗衡的是中华帝国，是秦朝跟汉朝。就做这个国民所得来讲，我们知道这两个几乎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真正能跟罗马帝国抗衡的，东边的是罗马，是中华帝国。但是很稀奇，福音是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，福音就是没有传到中国。好像福音迟延了多少年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主后67年的时候，那是汉朝的时候，有一个皇帝他做了个梦，做的梦几乎像尼伯加尼撒一样。他梦见一个金人，那他不知道这个金人怎么回事。第二天呢，也是有一些人就帮他的忙，帮他的解梦，所以告诉他们说，哦，原来这个金人呢就是佛，所以现在你要派人到西域去。结果他果然派人到西域去，骑了这个派了几匹白马去，然后碰了两个僧人，两个僧人以后呢，就把两个僧人又接回来，还有他上面有很多的佛经。然后到了洛阳以后呢，就建了白马寺。我们知道是原来佛教在主升天没有多久以前就捷足先登到了中国，然后不只是佛教，然后有道教，有儒教，结果就充满了整个中国的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就是本来如果这个就是说因着那整个有捷足先登的缘故，所以按理来讲应该很早福音就送到中国，应该在中国你能看到有些人在那里把爱情献给主。但是很可惜，一直好久好久，你看见这个中国，整个的中国就好像一个大的顽石一样。有一个天主教的传世教士叫做沙乌略，他本来啊代表罗马，代表葡萄牙王国大使去要朝见北京的皇帝，他的意思就是希望借这个关系能把福音的门打开。结果后来没有想到，他朝服都准备好了，他还没有到香港，还没有在大陆登陆，在上川岛那个地方就已经死了。那么据说呢，在他临终以前，他也许能看见中国的海岸线。然后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石头啊，石头啊，什么时候你能为我的主打开呢？”所以我们就知道，那个时候福音是非常非常艰难。一直到19世纪开始的，有一个人叫做马里逊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结果最后呢他就到了中国。他到中国非常辛苦的，因为他只能够在澳门登陆，然后因为有一些关系，他终于能够在广州停下来。做什么呢？他一定要学中文。要学中文呢，那么那个时候不要忘记，只要讲宗教，只要传宗教，一定是死刑的。那么还有呢，如果有人要教你中文，如果要教你中文的话，那个教中文的人一定要处死刑的。所以后来他找到两个人教他的中文，那个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已经把毒药已经准备好，他们说随时如果要真的抓的话就这么抓了。所以我们知道马里逊到了中国，你看起来很稀奇，他花了7年才得一个果子，然后经过了25年才有10个果子。虽然如此，他没有灰心，他继续的往前。为什么？不管有多少人，那就是第四个原则，我要在那里把我的爱情献给。只要你无论在中国哪一块土地上，虽然没有多少的果子，但是你看见吗？ 的的确确我们看见他做了一个垦荒的工作，所以没有多久有很多的传教士受感动了。那到了1942年左右鸦片战争的时候，然后呢这个西方的列强啊想用大炮想用炸药把那块石头把它炸开，结果果然炸出五个洞，那就是五步通商，所以上海了宁波了广州了福州了什么的，那么现在可以通商了。那么现在你们要传飞传教士只能到这五个地方，后来呢不争气又定了什么不平等条约，所以后来最后没办法，就是好了，传教士可以到全世界全中国各地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你用炮用炸弹炸药来要把我门打开，你能够把外面的门把打开，你把我的心门不会打开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仇外的心理是很自然很自然，你可以来传教，你没有地方住的。他们最后没有办法，只好住在什么？只好住在什么地方？只好住在这个桥东墩底下。实在肚子饿得没办法，后来看见有一个人卖豆腐的去小姐去了，所以结果呢，一去赶快就把所有的豆腐通通吃光，然后把钱就放在那里，是这样过日子的。有的人只好住在塔里面，没有人给他们住在塔里面，都是那些三教九流的人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。那么后来呢，他们比方我举个例子，在湖南是最难最难的，因为湖南呢我们知道说是谁呢，是戴德生弟兄，他既然讲内地会，他的目的就是把福音要送到内地，不要光在沿海，所以他已经把几乎快18个省都进去了。最难的最难的什么，就是湖南省。湖南他有两次想从两个方向进去都不行，所以后来他只能祷告了，感谢主，有一个宣道会的弟兄，他因为个子长得很小啊，所以呢你知道就在那个他就在这个湖南的一个河上面就待在那里，没有人知道的，因为他这不大起眼的。但是后来他还是要登岸去传福音，那不传福音不行，那他你一上去就被人抓到啊，就不行的。所以他没有办法，他只好呢把自己呢打扮成新娘，然后呢就坐在轿子里面让人抬到那个马路上，结果没有发现，被发现以后，他们就把牛粪就撒在他身上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最后他只好又回到那个船上去了。他们祷告到最后，他们说忽然在长沙在那个地方有鬼屋闹鬼的，他这些反正是洋鬼子，所以让这些鬼来对付他们，所以呢最后就说好了，我们便宜卖给他们，好了他们就买了以后，没有想到福音呢就这么传开了。所以等到最后，等到这个戴德生弟兄他快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最后特地要到哪里，我要去看长沙，他是坐着轮椅到长沙，后来埋葬在长沙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给我1000英镑，每一镑都为了中国，如果你给我1000条命，中国人都可以要这些命。主听他的祷告，他后来他改正，他说不是为中国，乃是为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他为什么能不远千里来到中国？为什么他们受尽了许多的羞辱甚至流血，他们愿意就在中国这个地方把爱情献给他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福音的门就打开了。这福音的门打开不是因为有炸药炸开的，是因为这些人为了主的缘故。所以等到庚子之乱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他们的损失，这个损失最大的是在山西，因为内地会是把最好的传教士就放在山西。你知道有一次墓地传福音的时候，有剑桥的气节得救了，而且他们愿意来到中来出去传福音，就都到了中国，而且到了哪里，到了山西。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放在山西，结果你知道山西总督那个时候全匪之乱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，就在他自己亲自在衙门，他亲自就执行枪决，就好多好多这个传教士就这么死的。所以很多很多为主殉道，所以在这个全匪之乱的最少有20000弟兄姊妹为主殉道。20000是指基督徒，说他们说外国人是大毛子，现在中国人信主耶稣的人叫二毛子，所以呢他们想尽办法，所以后来连二毛子，你知道有一个弟兄啊叫张汝舟弟兄，他逃难的时候是一个扁担，然后呢下面有两个篮子，这个两个篮子是他两个小女儿，一个大女儿叫做品珍，一个二女儿叫做品芳，然后呢后来才生了一个叫品慧，那就是尼陀生夫人。那么等到他挑的时候， 就他那个挑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就在那里逃难，所以他根本是在天津得救的，而且是读医的，所以你看你们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的。等到庚子赔款的时候，你等到庚子赔款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是45,000,000人一个人要赔1两。所以等到真的大家索取这个赔款的时候，在山西的浸信会说我们不要这个钱，办了山西大学，然后美国也说我们不要这样钱，我们不要这些钱，最后怎么办呢？我们美国所不要的庚子赔款就变成了就开办了中国的清华大学。我还记得当我读清华大学的时候，特别在台湾，梅贻琦校长来到新竹开始的时候，为什么可以在台湾复校呢？原因还是用那个庚子的赔款。那么不止这样，很多内地会他们说你们可以要赔偿，他说我们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这个寻道者的血真的变成了什么，变成教会的种子。所以我们看见主做了何等奇妙的事。那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来到个陌生的地方，他们被人叫洋鬼子，弟兄姊妹，他们能够在那里把他们的爱情献给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明白吗？不是一个炸药就能把石头炸开的。如果教会充满了，如果我们是芥菜种的话，那个芥菜种不是中国的芥菜种，是圣经里面的芥菜种，是灌木，那个芥菜种就好像灰尘一样，你稍微吹一吹它就动了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，很容易受圣灵感动的。而且当你吹的时候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，一吹有的人就到中国去，有的人到新疆，有的人到非洲去了。虽然那么辛苦他们愿意去，你看有1200多个人他们愿意说我们要到中国去，虽然有庚子之乱，虽然那么艰难，我们要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圣灵很容易感动他们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结果你看见那个生命的种子就可以钻到石洞里面去。弟兄姊妹，等到你真的钻到磐石里面去的，你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结果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可以看一棵树就从那里面打开了。有我们在美国，我们看到一棵是磐石，完全被树裂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说只有靠枪和炮能够打开中国，不可能。后来就是因为这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把所有的命都摆上了，所以感谢主。现在你看见说，经过了100年，明白吗？到1900年快100年了，1907年就刚好是马里逊来这里100年了。等到1907年，他们做一个统计的时候，他们才看见什么？他们才知道说，1807年的时候，就是马里逊来的时候就一个传教士，就一个差会。现在呢，100年以后是82个差会，有3883个传教西教士。有多少人信主呢？现在不是25年才10个，不是。现在受尽归入主名下的有案的是178,000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有那么多的逼迫，但是他们还是清早起来很殷勤的，一个葡萄园到一个葡萄园。他们知道在山东也许好，到山西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呢，你看见戴德生他要到山西，到这里到那里要看葡萄开花没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为着叫这个石头能够打开，为着叫中国的灵魂能够得救，你看得知道第100年前面的100年，你看圣灵是怎么样做的。那么感谢主，如果1900年这个种子种下去的话，如果那一年生的孩子什么时候他成年呢？一定是25年的时候。所以到了1925年，在中国一个很大的复兴，在复兴里面，你看见主得罪一般的人，里面有王明道，里面有宋尚杰，里面有纪志文，里面有王在，里面有倪柝声。你看主就是还有一个杨绍棠等等等等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他们25岁，1925年代的时候，还有对不起，还有宋尚杰。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20几岁了， 不错，前面的工作都是新教士做的，现在主在中国本土就兴起了一般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也是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。在1925年，在上海有个大的复兴，就五三惨案的时候，那个复兴稀奇的很，就是因着那次的复兴，季志文博士复兴的。因着季志文博士复兴，后来就有所谓的做伯特利的布道团，而这个宋尚杰博士就是其中的一